那礼法主要是缘起法，缘起法啊，在佛法概论就是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啊，这三章主要就在讲缘起。那中道泛论这个是在讲刑法，所以这里的中道啊，就是八正道，啊，就在讲八正道。那八正道有分为世间八正道、出世间八正道，大概内容是这样啊。可是导师从一些角度来讲啊，它分二啊，一个是人类的德行，人类德行它大概就道德嘛，道德在佛法讲就是善法。就是善行，有道德就是我们如果做善法就是有道德，所以就是世间八正道，世间八正道。那这边人的道从神到人因为他是从宗教以宗教来讲这个神的话就比较，佛教之外的宗教，那主张。神嘛，那你遵守神的意志就是有德行，所以上面善恶的标准跟佛法善恶的标准不一样，就是说你如果遵守上帝依照上帝的意志去做就是善，那违背上帝的话都是错，所以你们这些佛教徒 都是。以后都是要被拯救的了。他说：“佛法道德，那佛法道德就是深化。深化意思是说，佛法善行到最后就是它有漏善无漏善就世间八正道到出世间八正道，这个就是深化。深化意思是说，你的智慧越来越深了。”就是你有那个无漏的智慧。广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善行它有一个对象，你这个善行的对象就越来越广，那就包括一切众生嘛。那善法是为了解放自己，就是让自己自在了就是一般我们说你学我的目的是什么离苦得乐这个是从感受来讲可是其实最主要是心里的苦恼。那转迷成悟这个是从智慧来讲就是希望有智慧能够了解世间的一切。转凡成圣就是从果位来讲我现在是凡夫学佛之后可以变成圣者。那这个解放自己，有点就是说从断烦恼来讲，我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能够断烦恼，能够自由自在。那进一步的净化世间，这个是从教化众生来讲。其实净化世间就是菩萨道那解放自己你可以说它是比较属于声闻道，只是为自己的解脱所以这个道德观也有声闻圣的道德观、菩萨圣的道德观。那菩萨圣的道德观就比较广化。那佛法是理智的，因为佛法很注重智慧嘛。因为世间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颠倒见嘛，所以佛法是很理智的。理智的德行，其实道德一定要有理智，因为你要先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嘛，那去做善，这样才叫有道德。所以有些人不了解这个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做善事，那什么叫善事？他也不清楚，什么叫善事？那知行，知就是理智的层面，行的话就包括去实践，你知道之后把它实践出来嘛。 为什么要时间？因为这个知哦，行，其实我们的智慧的运作就是行啊。可是这里行有点就表现在声业，表现在语业。就是把它表现。其实这个修行呢，就是包括声业、语业、意业啊。其实我们在建立正见，就是在修行。所以有些人误会了，误会好像修行一定啊拜忏啦、念佛啦、打坐啦，你们听经哦都是不修行。他不晓得听经就是修行，听经就是最好的修行。听经目的在哪里？修什么？建立正见，就是在修慧。所以，如果人家说你不修行，来看书不修行，念经不修行，你要跟他讲，你就问他修行，那你修什么行？什么叫修行？修行意义是什么？那怎么修？那你知道之后，从生活经验实现出来，这个就行嘛，就你的理智层面，那把它应用在生活上，所以叫做佛法生活化嘛，就是说生活就没有，其实也没有离开待人处事嘛，对不对？也没有离开你的生活一三业嘛，那你生活一三业都是跟正理相符合的，那这样就修行嘛。所以佛法是完善的道德，什么叫完善的道德？因为佛法的道德是契合真理的，所以它是完善的。这个不是自己卖瓜说瓜甜，你要有标准啊，对不对？那你的标准是什么？标准就是真理啊，因为真理是最客观的啊，真理你可以验证的啊。那深化契合真理，广化就是这真理能扩展到一切众生啊，这个道德啊。所以深化的道德可以这样讲啊，深化的道德就是正悟，广化的道德就是广度一切众生，这样也许就比较清楚啊。那世尊是正觉之后的一个内容，把它开示出来。那开示出来就是缘起，缘起之性，缘起之性刚才有讲啊，就是缘起的法则运用在有情的生命上啊，就十二缘起啊，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住住缘，受受缘，爱爱缘，取缘取缘有，有缘生，生缘劳是啊，这个只是展现我的记忆力而已。这个要背了这个很重要啊，无明昧啊，有昧生老死昧，这个叫缘起之性。那缘起之性，你要这个是生死流转嘛啊，叫缘起流转门。那我们要了脱生死嘛，所以叫无明昧啊。可是你要怎么无明昧？就是要修八正道，所以叫圣道之性。圣道之性就是八正道。八正道的内容其实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明、正精进、正念、正定嘛，对不对？八个的话，其实就没有离开意业、语业、声业嘛，就是戒定慧嘛，正见、正思维就是慧嘛，正语、正业、正命就是戒嘛，正念、正定就是定嘛，正精进通三个嘛。所以其实修行主要就是什么？修善法，就是我们的意业的善法，让它修。那正见为首嘛。所以在佛法的外道，它有个如果你没有正见，你即使所不杀生戒，那这个也是戒进去，因为你不是以正见为首。所以像有些印度外道，他们不杀生戒守得很严呢。要戴口罩，因为不戴口罩会把这个众生吸进去就会伤害他，然后怎么样，对不对？他们是没有正见为首，所 所以他们的这个词的戒啊，叫做戒禁曲。所以这个正见很重要。那圣道就是八正道啊，八正道有称为世间八正道、出世间八正道。那如果是圣道，应该是属于出世间八正道了。那你也可以讲说，啊，世间八正道也是圣者所开示的，这样也可以。恰到好处的一个道德，这个恰到好处应该是说理解它是契合正理的啊，契合真理的啊，向上又是属于善的啊，向正觉。就是能够提升我们智慧的，所以有时候八正道又叫中道，又叫正道啊，要古仙人道。古仙人道就是佛啊，以前的佛要成佛都是要修八正道这样成佛，所以叫古仙人。这个仙人就是佛的意思。那我们现在这一章要讲的有两大特色，两大特色其实是我们这一章的两大节，一个人类的德行。哦、就是世间八正道，一个是正觉的德行，就是出世间八正道。那刚才不是讲缘起之性跟圣道之性吗？这个是在第十章有、哦、诸位就可以看。缘起之性就是在讲十二缘起，那圣道之性就是在讲八正道。那这两个都没有离开缘起法则啊，没有离开缘起法则。那现在我们来看哈，佛法是否定神教的不正当行为啊，因为佛法的道德观是要契合中道，这里有中道，又正理啊。那神教的道德观是什么？你看啊，当然这个是导师的研究了哈。如果你们对印度教或者是对基督教、天主教有研究的话，你们就可以看看啊，讲的对不对？神教是它的道德的根源是神啊。如果你能够服侍神、遵从神，那你就是有道德啊。啊，神叫你怎么做，那、啊、你就怎么做啊。那所以如果没有神，因为它是一个依据嘛，没有神就没有什么好讲的啊。所以离开神，德行就无从收起啊。神教当中啊，不但人类的德行变成神的啊奴役。那迷惘的宗教行为，因为有时候他又讲了一些道理很错误嘛，所以就错误的。那因为错误的这个是圣经记载的，所以我们要遵守啊，要这样做才是有道德。这个我们也刚才应该是以前上一次有讲，就是我们应该哈，不管是什么人讲的或是什么书想的，我们要一条一条哈审定啊。譬如说一本书了哈，有时候他讲的有道理，也许占了60%，可是没有道理的是40%。哦，你要能够把它辨别出来啊，不要说哦，他这个人啊讲的60%是对的，所以全部都对啊，或是这个人。这个是我尊敬的，所以他讲的话啊，全部都对啊，一条一条审定啊。这个佛陀也是告诉我们弟子要这样，就是说佛陀讲的，你不要认为他就是对，你认为有道理，你才去实践。那佛法的道德观哈。世尊的中道行跟神教是相反的，因为最基本的见解是不一样嘛。因为佛法是否定有一个恒常不变主宰的神，所以所谓道德就是一种我们这个友情的一个心理活动嘛，我们的行为嘛。那行为的对象一定是跟友情有关系嘛，那我们主要就是人嘛，就待人处事啊。待人处事，那我们的整个行为是跟真理啊，后面会讲善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我们跟善是契合了，那就是有道德。那见解越来越深入啊，那 所观察的对象越来越广大，所以就深化广化，所以从深化到内心，无常无我，空，那广化到一切众生无边世界，还有就是佛法主要是人本的立场，因为是人，人是一个修道的利器，因为人有三种特征嘛，因为他的心理活动特别强，所以应该是以人本为主，不是以神本，所以道德就是从神的意志解放出来，就意思是说根本没有一个一个神啊，神的启示啊，告诉我们要遵守什么，不是有一个摩西十诫嘛，我们也看过电影，那十诫的内容就不记得了，这个有点就是他的道德规范，你要遵守这些道德，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指示的，神启示的，那佛法佛法这边讲的是佛法以有情为根本，佛法在谈的就一切法，那一切法包括有情无情，可是是以有情为根本，就是有情为重要的啦。那有情当中有什么？有六道人啊、天啊、地狱、恶鬼、畜生啊，那以人类为核心。可是我们不要就好像那鬼道啦、畜生道就不用管啦，不是，就是有时候也要超度一下鬼道。所以有些人太强调这个人间佛教，好像人家在超度啊什么，这个都是有点迷信或什么，我觉得不对的。你否定超度就表示什么？你否定六道。你否定六道的话，不是不合我佛法，这样了解吗？佛法是讲六道啊，那你说这样练一练，你有没有超度？你怎么知道啊？对不对？这个很难讲是不是？还有这个放生啊，放生就是帮助畜生道嘛，对不对？可是还是以人的教育为主啦，可是人家就做一些善行，我们应该要随喜啦，都好。那人类的话就是有五蕴和合，就是色受想行识，那主要是什么？主要是以心识为主导，所以在学会上心为一切法的主导，所以我们修行注重什么？心理的活动，你要对心理的作用啦、缘起啦，要有深入的了解。那善行的行为就是有道德的行为，那善的意义是什么？符合正理，能够顺意自他，就自己还有众生今世后世的法，这个才叫善。所以本身佛教的善的定义是跟真理有关系，是跟业果理论有关系，所以它本身就已经有三世因果在里面。成为世论就这样定义人为此事，此事就今世了，他事就后世，顺利就是有益处的，就叫做善。意思是说，譬如说我们这个行为下辈子能够升天，能够升人，那这个就善所以他已经这个善的定义已经跟三世因果有关系了，对不对就那人天是福乐的果报，虽于此事人为顺利，譬如说我偷了很多钱我这辈子很享受，可是下辈子呢到三恶道去，非与他事，就不叫做善虽然从这个物质的享受来讲，你这辈子很顺意啊，对不对可是因为他会下辈子到三恶道的苦报，所以这个行为就不是善。人为此事他是为损，就是不善。如果是此事这辈子起烦恼跟人家相处骂 处得不好啦，啊，伤害别人啦，啊，这辈子也不好，啊，下辈子也不好，那这个是不善。那这个果报是什么？恶趣果报，就地狱恶鬼畜生。啊，所以于此事人为损害，非于他事，故非不善。这边就讲啊，如果是譬如说畜生道啦，啊，畜生道譬如说果啦，猫啦，啊，他这辈子啊，为损，这辈子就是很苦啊，啊，那也没有什么智慧了，啊，可是像有些果啊，他非常忠义的，对不对？所以他可能就这辈子死了之后就升到人天了，啊，所以你故非就是你不能说他是，所以善恶哈，善恶是从心的活动来讲，不是从果报来讲。啊，这个果报是什么？果报是无记性。啊，这个所以像有些人就是说哈，都是从果报，比如说有些人就啊，这个小孩子长得很可爱，所以这个小孩子很善良。善良是一个道德性的，啊，很可爱是果报。很可爱的人，很可爱的人一定是善良吗？不一定，对那点，啊，那所以这个你不能从果报来分辨善恶，啊，要从行为，这个行为能够造成下辈子的一个结果来分。啊，那与善不善损益就是有益处，损就损害，益中不可计别，故名无计。因为这个果报哈，它不能计别善跟不善，所以它是无计性。这一段话哈，简单讲，它是从什么？从世间的道德、世间的道理来讲。世间的道理是什么？就是业果道理。我们不是在讲世间正见哈？世间正见有四个内涵，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今世有后世，有圣者有凡夫。这个就在讲哈，业果就是善业得到福乐果报，恶业得到啊痛苦果报。这个是世间的道理。所以我们升到人天还是只是世间而已啊，就世间的善行。瑜伽师地论哈，他对善法的定义哈，从两个角度来讲，恶因缘一切善法，所以叫做善。那个第一个自性无倒，就是他自己的体性是没有颠倒的，没有颠倒就表示什么？表示契合正理，契合事实啊，能够对治颠倒。因为譬如说他是正见，那就是对治邪见啊。第二个。极安稳，意思极安稳，意思说下辈子的果报是福乐安稳的，啊，所以第一个是什么？一切善法皆自性无倒，于所缘转，又能对治于所缘转。简单讲就是契合正理的善法。那第二个什么叫安稳？安稳就是我这个行为能够，啊，往生到善去。啊，如果是世间八正道，就是说我这个行为能够证入涅槃，这个叫安稳。所以善法啊，善法就是契合正理，那能够往生善道，或者是证入涅槃，叫善法。这个是从它的定义来讲啊，如果从它的名相来讲，简单讲就是八正道，八正道十善啊。不杀生啦，不偷盗啦，啊，到无贪无嗔无痴，这个就比较一个条目式的啊，我们比较容易了解。所以以后你说啊，什么是善？你就说善的话，就是它的范围大概就是十善啊，或者是八正道啊，这个就是善。啊，所以我们修行啊，修行就是让这些善法增长。那佛法是否定神教的祈祷啦，啊，祭祀啦，咒术啦，啊，当然这个祈祷就是不符合正理的祈祷啊。 那祭祀的话也就是不，反正基本上就是不符合正理，这些行为哈，没有什么正面效果了，那佛法才否定。如果有正面效果的话，佛法不会否定的啊。所以佛法并不是排斥所有的其他宗教了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因为其他宗教也有讲的一些道理，对的嘛，对不对？啊，那我们是不否定的。这个《中华严经》讲啊，这个他指印度教来讲啊，梵志至高，示若干天哦，他奉祀很多天哈、啊，那众生命中就能自在往生善趣，就是说他认为他只要信这个天这个神，那死了之后就可以往生到天了。比如说啊，一直祈祷啊，啊这个请这个自在天王啊，往生的时候能够给我接引啊，啊这样啊祈祷他啊，给他供水果了啊。这样我们求是符合正理，他这是不符合正理，不太一样。意思是说你要升天啊、哦，升天你要有善行。啊，你是祈祷啊，祈祷完之后就开始做一些恶行，你不能说因为只是这个祈祷，而且那个自在天能够因为你祈祷他就把你接到天上去吗？因为你向观世音祈祷，向阿弥陀佛祈祷，他就可以把你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吗？不行啊，对不对？你要有善行啊。你没有善行的话，所以要信愿行嘛。祈祷只是一个愿啊，啊，这个行的话就是你的那个行为啊，啊，生活意的行为，这个是比较长远。意思是说，啊，你不能说哦，那个祈祷啊，祈祷一下，在那个时间的哈，你是没有恶念嘛，啊，可是啊，祈祷完之后就开始、啊、去花天酒地啊。那这样的话，恶业反而比你的这个短短的愿呢还要强、嗯。所以这个也要了解啊，就意思是说，当然佛教是认为有天道了，天道的友情，可是天道的友情呢，它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可以说让你升天或什么，其实佛菩萨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让你往生净土或让你升天，没有。佛菩萨、啊、只是告诉你，你怎么做就会升天，做不做在我们自己。所以佛陀他讲啊，我是一个向导者，我只是告诉你路，我没办法、啊、代替你走。走的话，你要走，啊，就这样比较合理嘛，啊，不然的话，我们就、啊、全部的责任都给佛菩萨了、啊、我们只要每天准备四果啊，香蕉、苹果，拜一拜就好了，就好像贿赂一样，啊，贿赂一下，啊，其实都自己吃嘛，对不对？拜一拜又收一收啊，就自己吃了。所以佛陀讲啊，他就举一个比喻，举个比喻就是说，你这样祈祷啊，可是你作恶业啊，你说你会升天吗？那就好像石头投在水里面，你就啊，这个水浮起，这个石头浮起来，是没办法的，因为它有一个缘起法则。同样业果有一个缘起法则，它会照了你的业感果，它就这样一直下去的。那个这个物理的缘起法则，这样你种的话它就成，你不会因为你的心理的活动，那这个缘起法则就改变，不会的。这个缘起法则还是照这样去做的啊。所以你不会说啊，我想赚钱就、哦、我修持悲观啊啊，希望大家都来买我的东西、嗯、这个只是一个条件、啊、你 你还要有其他的条件啊，缘起法则。那我们前途的苦乐，就是说佛教有一个观念啊，自作业自受报。这个在唯识学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心理活动熏习在哪里？熏习在自己的第八识。我不会说做一做啊，熏在别人身上啊，我的恶业啊，希望啊某某人给我承担啊，我的恶业啊，所有恶业希望阿弥陀佛啊都把我带到极乐世界去啊，没有了，你造恶业，熏习在自己的第八识，以后自己呈现果报，自己去承受。所以啊，世间没有一个惩罚者。啊，像你不要认为啊，阿弥陀佛在惩罚，或者是阎罗王在惩罚我们，不是，自己造的业自己要承受。那共同那么多人造的业，共同大家承受，啊，就共作共受。那譬如说，他现在这个环境那么差啊，我们也有稍微投资一下股嘛，所以也要稍微回收一下。这个共业比较难转，因为共业啊，还有大家要了解啊，有些事情是不可转的，你只要做下去就回不来了啊，因为它会缘起一直下去，它不会说啊，因为你的后悔，所以就要重新来，不会，它一直下去，一直下去。而且会越来越严重，也不会说因为啊你觉得我以前做错了，说啊好原谅你，要从轻的开始啊，不会。所以这个我们的行为哈很重要。那共业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把那个正确的观念哈宣扬出去，这个就是佛法的菩萨道了啊，不要说啊就自己在佛法上受益啊，自己修啊，别人啊管他的。这个忏悔业障有啊，怎么没有？忏悔业障啊，可是它会减少，就是说你做的恶业，它不会产生果报啊，就好像潜伏住，就是我们有造恶业嘛，恶业熏习在第八识，第八识有业种子，可是业种子要起现行，要有因缘，而你现在忏悔的时候，就是。恶业的种子没有因缘起现行，那善业的种子起现行嘛，所以你现在就不会有恶报，不会有苦报。这样，自己作业，业的话就行为，自己造的行为啊，自己受报。当然，我们的行为也会影响别人了，可是。别人是不是受报，这是别人的问题哦。比如说你骂别人，你骂佛陀，佛陀会不会生气啊？佛陀会不会苦啊？不会啊。啊，如果他有福报，你要杀他，杀不了，了解吗？就是譬如说，像有些人要去暗杀一个很有福报的人，啊，结果到中途就出车祸就死掉了。对的，这个因为那个福利哈，你是没办法这个去伤害他的啊。可是像我们这个就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福报没有那么大。你看佛陀这个提婆达多换大象要把他踩死，大象到他面前就乖乖的就被佛陀的慈心三昧就降服了，对不对？那像那个什么大石头啊，结果护法金刚就把它弄碎嘛。那像我们的话，有三皈五戒，我们都有受五戒，就有25个戒绳在保护我们嘛。所以如果有什么这个不好的事情，他们都会帮我们化解。所以我们出去比总统还伟大，你知道吗？总统顶多几个侍卫而已嘛，我们出去都有25个侍卫，啊，受菩萨戒更多了。 看一看，好像你们也不太相信、啊、相信赶快去收，因为你看现在请一个保镖，一个月就要几千块美金，对不对？你去受个戒，就有25个保镖，这个都免费了。啊，他还有一种就是侍奉日月啦、雪天，比如说拜太阳教啦、啊、拜月亮的啦、拜水的啦、拜火的啦，因为这种大自然的东西要很神妙。那以前他们比较没有智慧啊，还没开明的时候，就认为他很有神秘性，啊，所以认为好像、啊、崇拜他们的话就会得到一些福乐。啊，结果是无有是处，没有这个道理，因为他这个是因果不相符的。那佛法否定神教的祭祀万能、啊、你不是说、啊、拜一拜或杀猪杀羊、啊、这样拜的话、啊、就能够得到救度、啊、所以譬如说像有些就是像台湾有些民俗也是一样啊，就是好像什么戒日或者杀猪杀羊、啊、拜提公啊，普渡 啊,、哦、啊又杀很多啊，还、啊、有比如牛啊，公牛、母牛、小牛啊，羊也是一样啊，杀一杀就，那以前的主人啊，啊，那就一些奴仆啊，就啊驱使他们，啊不听话就打、啊、等等，那这些，所以佛陀说这些哈、啊、会这种邪就是错误的，圣就是哈、啊、这个会哈、啊、做得很广大，我不称赞就是说。我不赞同了，我不赞同这种做法。为什么？因为这种做法、哦、不正确的。我是觉得佛陀讲这句话很好，我不称赞，他没有说我反对、哦、我反对好像比较直接否定别人、哦、所以以后应该要学。人家如果你不太赞同，你就说我不称赞，我不称赞就是否定了、啊。那布施、哦、你做这个布施啊、哦、你也花了很多钱啊，花了很多力啊，可是什么没有什么好处，食生于罪。所以我们、哦、这个做布施要有智慧，了解吗？就是说你这个布施你是有善法的、哦、是善法的，那这样你才做。你不要、哦啊、布施反而、啊、造了很多、啊、不好的现象，那这个就罪。这个残忍牺牲哈、哦，虐待仆役的大祭司啊，这个是布施嘛，因为他有钱财的布施、体力的布施等等啊。可是因为他是错误的，所以叫做恶法。当时的人都以为哈、哦，沙门啊，屈坦就是佛的名字了啊，就他说啊，这个屈坦好像都否定哈、哦、所有的祭祀法，其实。佛陀只是、啊、呵斥不弃正理的、啊、祭祀法。譬如说你是拜祖先啊，买四果啊，没有杀生啊，拜祖先啊，法念祖先的，佛陀是赞叹的、啊、因为他你在做这种行为的时候你是有善心的、啊、你是有善法的、啊、这个是赞叹。再来就咒术啊，这个佛法否定神教咒术、啊、这些迷信行为，譬如说、啊、练什么咒啦、啊、病就好了，练什么咒就是没毒了、啊、等等、啊、这个咒、啊、这个咒要怎么讲，如果咒依我的了解、啊、譬如说他第一个就吃咒的人、啊、他心力很强，他会产生一些力量。第二个就是说譬如说有些鬼神啦、啊、他很有大力，他加持这个咒，就说你练这个咒啦，那我就来帮忙啦等等、啊、或者是他有这个愿，那其实这个也是有力量的啦。就好比我们佛教练大悲咒，对不对？练药师咒就这样、啊、这个就是有佛的功德他加持这个咒，就好这个就怎么讲啊，就好比说 名片啊，你是董事长啊，名片啊，你发给他名片给他，他拿这个名片啊就有好处，了解吗？因为你很有威德啊，所以你他这个名片啊到你公司去啊，这个是你董事长给我的哦，给我的名片啊，他欢迎我来这边，我那些人就把你招待得很好，是不是？啊、哦，就有点这个道理，因为这个董事长的福德的加持，所以这张名片哈、哦、就很有作用。那、啊、咒语本身语言也就有力量啊，啊，比如说我们说救命啊，哦啊，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意义嘛，所以大家听到救命都马上都来了，啊，都来帮忙。国外怎样？没有用啊，喊救命没用的。哦，对了，所以有些咒语啊，我们还是如果在中国圈还是要练中文比较好，不要练梵文。像有人哦，有人对这个语言哦有点执着。像有些人诵经啊，就要诵巴利文啊，哦，诵这个梵文啊，好像这个诵巴利文哦，好像就比较有效啊，洒脱洒脱啊，啊，其实这个是对语言的一种啊迷失。嗯，语言哈、啊，语言主要是什么？语言主要是意义，是意义。当然语言对这个圈的人他作用比较强，就像刚才所讲的，你中文在懂中文的人才懂嘛，啊，你再不懂的话就没有用啊，哦，你喊老半天没有人来，这样子叫一文解义嘛，啊，所以啊，不要像有些人就持咒了啊，整天练这个咒练梵文，那不晓得什么意义。这个持咒哈，就刚才所讲的，也许这个佛菩萨加持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因为你持咒就比较没有妄想分别，你的专注力就比较强。可是呢，你的智慧力哈没有增长，因为你不了解意义，你只是在那边训练专注力，而且持咒也不是很深的专注力。赞颂有啊，赞颂是有功德，还有情感的书写。哦，你唱一下就哦很舒服，像有些人很喜欢唱歌嘛，唱歌很有情感的，因为它有音调嘛。对啊，听经的话就睡着了啊，唱歌哇，这个很高昂。其实现在懂方便是比较好，接引众生比较方便，那个法会都有很多。那如果不会唱的话，就比较有限。唱歌比较吸引了，像有那些歌星啊，开个什么音乐会，哇，几万个去听，对不对？啊，你说听一听，得到什么道理啊？没有什么道理啊，那些歌词啊、情啊、爱啊，啊，也没有什么道理。可是就有些人愿意花几千块去听那个，你说怎么办？爽就好了。对啊，听一听，高兴一下就好了。钱花了花啊，也没有得到什么智慧，大概也没有什么增长啊，啊，对不对？那些歌词有什么深的意义吗？有些也没有什么深的意义啊。嗯，可是他会那个会就是相应的就会觉得很舒服啊，那边就是陶醉在那边音律当中。 其实应该讲经说法，讲到一个地方就唱一个偈啊，这样也许会比较有吸引力。是哟，古比哟。是不是？唱个偈啊，唱个缘起偈这样。现在不是有心经都用唱的吗？可是唱的其实啊，不容易去思维意义啊。不容易，因为你要随着这个音调走，你根本没办法去深入了解这个音。这个印度就是吠陀嘛，那吠陀它有一个距离吠陀，那娑摩吠陀、夜摩吠陀、三吠陀，那吠陀就是。祭祀他们会唱歌嘛，像印度他们很喜欢唱歌，你们看印度的电影也玩了就是歌唱嘛，就唱一首歌跳跳舞再演剧情。那他们对这个祭祀仪式的规定，那就要唱什么就在这个阶段要唱什么唱什么都有详细的记载，那成为范书那时候的教义确立在婆罗门的三纲就三大纲领第一个吠陀天启吠陀是天的启示所以要遵守。第二个婆罗门至上其实它这个四种性嘛就婆罗门是四种性当中最高的。再来祭祀万能，就是说你透过祭祀的行为你要就可以解决什么问题。那其实是不是这样？不是啊。第一个吠陀天启就它是当作一个省的启示最有权威的。那婆罗门就是因为婆罗门它是宗教师嘛就是省的启示，然后它是去解释这个或去主持这些祭祀典礼的。它有四种性，就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那在宗教上前面三个叫再生子，再生主就是说他们还会轮回，还会生死轮回。那首陀罗的话就是一生死了就没了那祭祀万能就透过一些祭祀你就可以要升天就升天等等祭祀的方法也许是刚才都讲了杀猪杀羊这些那这些都是无知的产物，就是说没有智慧所产生的行为见地者，见地者就看到真理的圣者，或者是你要真正了解佛法的人，你就不会什么去算命这个信这个卜卦的啦算命的啦看相的啦因为或者是看这个星象的啦可以问到吉凶的这个终无是处没有这个道理。生疾苦乃是断命舍离此内更从外求。意思是说我现在很病病很苦，我不会说因为我现在病苦我就对三宝失去信心就去给人家算命或者是就稍微信一下天主教了上帝也许会帮点忙这样的。或者是持个什么咒这样持个咒也不是佛法那个咒就反正就是比较外道了认为这个持咒就会好等等。那佛陀的结论终无是处，没有这个道理。我们不是缘起是最主要的吗？你要有智慧了解说你现在这个现况是什么原因，你只要这些条件改善你的现况就改善，这个才有事处，这个才是符合道理。那些都是因果不符合彻底一点就是说学那些幻术学的人堕地狱，意思是对幻术都是错的啦又邪知邪见乃至又是说害人家的那你去学的话 你就会做恶事嘛，恶事就堕地狱。那佛法修正神教的迷信行为啊，就主要是 当时的印度教了啊，印度教的迷信，可是有时候你不能太坚决否定啊，因为太坚决否定就有点跟普遍的民间信仰有点违背，所以佛陀就很善巧做个改善，就是把这个宗教意义给它附上一个新的意义啊。这边就举两个例子啊，譬如说拜佛啊。山火他们就是拜山火，拜山火实际是在这样哈，在佛光大师典他们是拜哪山火呢？家族火，家族火就是他们家里可能会放一个火，那火不能熄灭，那些火都是料理供养神啊婆罗门的东西的火啊，他的火炉是圆形的啊，这个叫家族火。那第二个叫供养火，供养火就是在家的西方啊，这个是烧东西哈，所以他们不是有火供吗？对不对？火供啊，放进去要供养诸神啊，这个是方形啊。另外一种就是祖先祭火，就是祭拜祖先的啊，他的火炉不一样，是半圆形的啊。他们可能是这三种火，可能是有没有说一直要维持下去，我不晓得了啊。就是说火不能熄灭嘛，或者是规定要做什么事只能在这个炉上做这样啊，这个就三火。那佛陀就把它不同的意义啊，三火是哪三火呢？第一个根本火，根本火是什么？就是要奉养父母啊，这个就根本火，因为父母是我们的根本嘛。第二个居家火啊，居家火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让这个妻子啦、亲友啦、这个奴仆啦过得很安乐啊，这个就是要把家照顾得很好啦啊，这个要居家火。第二个福田火啊，田火就是要供养这些有道德的宗教师啊，这个叫福田火。那就给他附上一个不同的意义了那如果以修行来讲供养三火就是把让这个贪欲火嗔恚火愚痴火把它灭掉灭掉这样。因为这个三个有时候叫三火，三火我是觉得它形容得很好，这个火有点就是会让我们很热闹，烧得很厉害。这个称火我想呢，因为我们的心理会影响到生理生理有一个叫火大，火大意思是说你称心强的时候，你的火大增生，火大增生是怎样？你的体温就上升，体温上升，所以你如果称会没办法克制的话可能就高血压就有问题可能就高血压了，就憋气了满脸通红，你看那个生气也满脸通红。所以容易生气啊，最好要吃一下那个这个疏通血管的那个药，不然很容易高血压中风那这个贪欲火也会这个严重会把整个身体烧掉，了解吗？这个大智论就有这个一个故事一个人就贪着一个女性嘛结果贪到最后整个身体都烧了。所以从这个道理来讲，其实我们不是有一个什么真火三灭就是修到最后把自己的身体烧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只要有禅定力量应该就可以不需要说圣者。你禅定你心力量很强嘛，你就坐椅让火大很殊胜嘛，对不对？火大很殊胜自己的身体就烧了。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可以减少这个火葬会。现在火葬会很贵，你知道吗？可是这个很麻烦，这个有时候这个后事人家处理就比较麻烦，所以也不要不需要这样。即使你有这个能力，也不需要，我觉得不需要。 就是用那个瓦斯烧一烧就好，哦，不用，不需要用你的内功，用外力就好了。我们要调四大，了解吗？比如说你现在你觉得那气烦，觉得温度很高，它很烦躁，然后你就可以观想啊，好像这个啊，观世音洒甘露啊，慢慢越来越清凉啊，注意力放在下半身，啊，它整个火大就降下来了，啊，你可以从你的意业来调四大。那这个烦恼，就是大家一定要相信，这个心的力量哦很强。所以你要哈，你那个烦恼要把它控制好，把它调理好。撑的时候马上要能够转，让那个撑心哈，能够伏灭，降伏灭掉。再来就礼拜六方啊，他们也许有一个宗教仪式啊，拜东西南北上下哈。啊，这样拜的话，也许就可以有什么好处了。那佛陀就告诉他啊，礼拜六方有意义的啊，六方就是代表哈，你跟六种对象的一个伦理关系，就相处关系啊。所以他就开始这个三生经，这个就比较哈，比较世间的道德啊。就譬如说，你跟父母要怎么对啊，父母要做对子女要怎么做啊，子女对父母要怎么做。哦，我们稍微讲一下，比如说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关系，这个孩子啦，应该要以五事来奉敬供养父母。哪件五事？增益财物，就是要去做一些正当职业啦，让财富增长。第二个，被伴重视，父母有什么事啊，你帮他做。守欲则奉，父母如果有一个正当的欲求啊，你就来帮他完成啊。自不违啊，不违背啊。所有事物尽你奉上啊，譬如说啊，这个薪水都要给父母啊。我是觉得也要留一点自己用。现在父母不要指望子女给你，因为他们自己又不够用啊。只要没有跟你要就很好了。那父母要怎么对待子女呢？第二个啊，慈爱子女，就照顾他的生理心理了啊。那如果他还没办法自立，要帮照顾他的啊教育啦、生活啦等等啊，让孩子不负债。我觉得这个很麻烦，现在这个啊信用卡的问题，孩子乱刷啊，父母要替他还债。我是觉得啊，以后就跟他讲关系，讲清楚，你自己的债你自己还，我不替你还债，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应该要改一下，这个要怎么讲啊？这个如果要讲的话，就是从小你就要教育子女怎么哈理财，就是那些财务你要怎么去整理啊，你要怎么去量入为出啊。这样会比较，再来就是帮他娶啊，就是婚娶，给他一个成家立业这样。其实这个在当时啊是蛮合理的啊，那就蛮开明的。第五，也许就是说啊，财务啊给子女，我觉得这个啊也不需要全部给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财务越多啊，子女如果是不劳而获的话啊，这些福报反而会让他造恶业，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他有福报，他也不需要你这些。所以我是觉得最好就是说，如果子女要成家立业，他有一些需要，我们帮忙他，可是并不是全部给他。那其他的帮忙他，其他自己要努力，你如果不努力，那没办法了啊。再多马上就花掉了。其他你还可以啊，做善业你就回向给子女这样。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你要教育子女的道德观。 道德观，只要他有道德观，愿意做善事，他就有福报。这个我是觉得最重要的啦。所以，父母教育子女大概有一个，第一个就是道德观念嘛，第二个就是，让他的很健康，就是把他，抚养的很健康，因为健康是所有的基础嘛。第二个啊，有一个谋生的技能，我想这样就够了啦。那其他的财务怎么样？其他的财务老的自己用，留着自己用啊，留着做善业。如果他懂佛法还好，他帮你做善业；如果不懂啊，还有一个就是佛法哦，佛法的伦理观哦，跟我们儒家的伦理观不太一样。佛法很重视两个伦理观，哪两个伦理观呢？第一个，老师跟学生，老师跟学生的伦理观；第二个，宗教师跟信徒的伦理观。这个是儒家比较没有强调的。所以这个是老师，这个应该是比较属于世间啦，世间的老师跟学生。那学生呢？学生对老师要怎么样呢？第一个，善恭顺，就要老师正确了，你就要依教奉行，善成事，老师就有事扶其老嘛，老师有什么做事情帮他竖起，早上要早点起打扫嘛，对不对？因为可能以前他们的学生跟老师住在一起所做业善，要做善业能够恭敬老师。那老师对学生要怎样教技术那速教要赶快教，尽教所自己所知道了要教，不能留一手就知道觉得这个学生可以教尽量把知道要教给他，让他能够在善方，意思是说引导他向善那还有护主善知识，如果你觉得教了他们，你就告诉他我现在可以教了，就这样。或者是你除了跟我学之外，你还要跟哪位老师学？这个就我觉得这个就很开明。因为像有些老师都是怕自己的学生跑掉，所以你们都不要到别的道场去哦。别的老师也不要听哦，以后都听我的。其实 有时候也并不是坏的譬如说，因为如果这个是善知识，你专心跟他学你比较能够安住不会说想东想西。可是到一个阶段譬如说这个老师他有专长嘛，那你需要别的一些知识或需要别的一些技能，你要跟别人学所以其实到最后也是要参访别的善知识这个是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谈。这个佛陀对这个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还讲了蛮多的你们可以参考。再来就是奴婢有点现在讲就是上司对下属的一个关系那第五的话就是亲友之间的关系第六的话就是宗教师跟信徒的关系这个大家可以到底是哪一个关系对哪一方我觉得是不重要了，反正就是六种人跟人相处的关系这个叫伦理，伦理这个叫世间善法，因为它是站在世间的标准来讲所以它不会强调说你一定要正悟要怎么样伦理就是人伦道德的一个常理因为你大家彼此遵守这个道德的话，那彼此大家都安乐那如果以佛法的戒来讲，就五戒嘛守五戒那五伦，这个是儒家强调它就是强调五类的关系因为儒家以前的政治是君王政治嘛，所以就君王跟臣属的关系，那 父母跟子女的关系，那兄弟之间的关系。兄弟的关系我觉得现在已经可能就没有，因为现在都独生也没有什么兄弟姐妹。那夫妻的关系，我觉得夫妻的关系很重要。因为夫妻有夫妻的关系，所以就有父母子女的关系。因为有父母子女的关系啊，生多了就有兄弟的关系。那因为有兄弟啊，我家的孩子跟你家的孩子之间的关系，所以就有朋友关系。所以啊，整个如果人跟人的相处关系啊，最根本的在哪里呢？最根本的就在夫妻的关系。夫妻关系啊，如果不好的话，那延伸出来的话都有问题。所以啊，佛弟子夫妻关系要好一点。他谈的哈，就比较没有像佛法讲了好几项了，他就讲了一个重要的德目，譬如说啊，五种关系嘛，那有每一种关系有一个重要的德目，所以叫做五伦十义啊，就是父亲呢要慈啊，子女要孝。那当兄姐的要良啊，当弟妹的要恭要弟啊，夫要有义啊，妇要听，这个是以前的啊，现在不需要了。现在应该要怎样？要互相啊协商啊，啊，所以不要太男人主义了哈。这个佛教，因为你男人主义就表示我执很重。所以就是啊，彼此要沟通了。那长辈要会也其实也就给他恩惠照顾的意思，照顾这个幼辈，那幼辈要随顺啊。那君人啊，臣忠，就这样。所以我觉得诸位哈，诸位如果想要世间的伦理，我是觉得那个《三生经》哈，这一部经大家可以稍微仔细看。小节就是说世尊啊，他厘清了神教的宗教道德，让人啊就是以人为本，那从神教解放出来，那依据业果的道理啊，做这个有道德的善行。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了。